听得到吗？大家听得到打个一。大家听得到吗？周亮听得到吗？声音很洪亮，不好意思啊，我声音搞乱了。昨天因为那个 YouTube 油管那个系统崩溃啊，不是咱们爽约。今天我这个设置的是11点吗？但是实际上我公告发的是那个北京时间11点，所以我两个搞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两个时间不一样，有一部分人以为是我两个公告跟设置时间不一样。等等人啊，因为有一部分人，我公告发的是北京时间11点，就12点嘛，我也记成这个点了。但是我这个 YouTube 设置成东京时间的11点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就今天给大家多讲一会儿，好吧？那我就一个人，你想想，大家见谅一下。年纪大了，脑子这个糊里糊涂了。谢谢飞影，谢谢。哎呀，很少出现，我以后会经常出现的，大家见谅。这个老年人啊，大家在国内的多还是在海外的多呀？在国内的朋友打个一，我看看有多少；在海外的朋友打个二，我看看大家的比例有多少。还有 1.5 的呢？你是在国境线上吗？啊，还是国内的多，国外的占30%-40%，海外的，现在国内现在大家都是放假时间吧？今天大年初四了是吧？还是大年初三，大家没搞点活动吗？听我这个瞎唠叨，搞这个直播没啥意思。国内是初三啊，初三不是有很多聚会吗？日本这边没啥这个过年的氛围啊，那初二回娘家还是初三回娘家呀？日本就没有什么过年氛围，因为日本过的是那个阳历年，所以就是元旦的时候还有点那个氛围。谢谢 Gob， 谢谢 Gob 老朋友了。谢谢大家厚爱了，但不要耽误大家聚会啊。初三是不是很多同学聚会啊？还要回娘家的。 对，不要问我个人问题，我现在是有些部门关注的焦点，他们也在查我是谁，所以我现在得保护好自己。大家也不要问我个人问题，你们猜的都不对，你们猜的这个是哪里人，哪里人都不对。大家咱们稍微闲聊一会儿啊。稍微闲聊一会儿，因为有的人看我的公告写的是那个北京时间11点，所以闲聊一会儿。大老王来听仇人的八卦，大老王挺激动的，对，所以为什么不露脸啊？就是为了保护好啊，要不然以后大家没有稳定的这个信息渠道了。日本修士毕业找工作怎么样？你只要日本啊。现在特别缺人，你别说修士毕业了，你就是本科毕业，你学士毕业，你只要日语还行，基本上就是找工作没有任何问题。日本大学生的毕业，现在的就业率是98.5%，就是但凡是个正常人，是个正常毕业学生，都有工作，包括像那个专门学校的，就像中国的高级技校一样的学生，都非常好找工作。在日本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就是那个，就是职业中介啊，就是求职中介啊，就是你在日本找人的话，你必须得花钱的，啊，而且你必须得花很多钱才能招到人。日本当司机是看你当什么司机了，日本的，二类车，就是绿牌车应该是可以的啊，应该收入还不错。日本的出租车司机收入最好，大概是一个月有60来万日币，就是两三万人民币吧，接近3万人民币。但是日本的出租车司机要一个二类牌照，就是比一般的那个就是驾照要再考一个，但是那个也不难，主要的得要求身份，要么你是那个日本大学毕业的，要么就是那个定住啊，就是日本的一些特殊的签证。就是一般的外国人还当不了这个司机，日本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月只让干20多天，一个月大概60来万。Polymarket 链上人事变动的预测市场，我还没试过 Polymarket 呢。他让上中国的这个人事信息吗？还是自己开就行啊？日本出租车司机主要是身份问题。很幸福的，在日本出租车司机，谢谢 Jerry，对，给大家给送送会员赠礼吧，送送会员资格，有些人加入不了。诸葛宇杰有点就看这一步了。诸葛宇杰，大家看他的这个简历是比较奇怪的哈，他是最早的全国最早的两个70后。党委副书记，而且是上海的党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主要提拔诸葛宇杰的还是韩正哈，韩正提拔他到市委秘书长上，然后给李强也搭过搭档，在疫情期间一直给李强做秘书长。但是他调到这个在上海市委副书记，再调到安徽当到湖北当省委副书记吧，这就有点那个。上回他就有机会的。他如果实力强的话，上回就上了。就是那个李殿勋啊，李殿勋各方面的资历还不如他，年龄比他大，他资历不如他的，但李殿勋抢在他面前当了省委副书记。所以这次如果王中林变化，如果他能上的话，当然李殿勋不一定能接书记啊，李殿勋的资历有点差，可能从外边调来一个省委书记。但是如果这次，诸葛宇杰解决不了的话，他的仕途就出现问题了，很可能是他之前犯过错误了。啊，犯过错误之后，韩正也好，李强也好，给他说情，一说情呢，就是用完了这个人情卡了，以后再给他，他要再进一步就麻烦了。 谢谢 Jerry 啊。所以像诸葛宇杰的简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张孝廉啊。张孝廉知道他是什么背景的人吗？张孝廉是贾庆林的人，知道吧？张孝廉原来在北京市吧，应该不是很那个。但张孝廉呢，就是跟北大有个教授叫刘伟，大家知道吧？原来北京著九十年代著名的北京四少，就是北京四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樊纲，魏杰，还有一个谁？然后加上刘伟，刘伟后来当了北大的常务副校长，当过人大的校长，就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张孝廉呢是给刘伟关系特别好，有可能是刘伟的学生吧。然后贾庆林的儿子大家知道，当时拜刘伟当老师，所以贾庆林对这个事儿还很重视，专门请刘伟吃饭，搞了个拜师宴，所以就问刘伟说：“你有什么事儿想办的吗？”在北京市，他也，在北京也当时快走了，当时就刘伟就说他有一个学生叫张孝廉，还是朋友，我确认不了他俩的具体的关系，反正关系很好，就说这个张孝廉，所以就跟老贾就给他办了。就给他把这个谁啊，把张孝廉提升房山还是哪个区的区长还是书记，然后又调到哈尔滨当这个市长吧，最后调到黑龙江当书记的这么个情况。张孝廉在黑龙江那个地方能起来，包括老贾的这些干部呢，连接上都没有问题，连接上都够呛，经济上都有多少有点问题。所以张孝廉这种晋升啊，你不像过来人知道，你我不讲的话，所有人你不知道张孝廉怎么起来的，啊，就是怎么突然跑到这个哈尔滨这边，突然就搞了个市长，解决副部级了。中国的宗教管控现在很严，因为大家知道统战部是干嘛的吧？统战部包括民族，包括宗教，包括这个工商联，就是管民营企业的。包括海外的，这个包括这个女性，包括侨联，它包括很多内容，但是最主要的统战部是，党外的这些人也算，但最主要的几块呢，一个就是民族，一个是宗教。大家知道这个石泰峰当统战部长的时候，在这个民族这方面做了好多事儿吧？宁夏也好啊，内蒙也好啊，就整个民族政策在这个谁啊，石泰峰的这个任内啊，统战部长任内得到了一个新的重构啊，包括民族的政策也从民族自治变成现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这个理论了。然后五个自治区的这个主席啊都被抓了一遍。整个民族所以就是政策得到了一个纠正了。所以你想想李干杰干啥呢？李干杰只能干宗教。所以李干杰上来之后呢，因为他本身是从宗族部给调到统战部，有点边缘化的这个意味，但是李干杰还想翻盘嘛，还想再下一步，还在进一步，那怎么再让伟大领袖重视他呢？伟大领袖很重视统战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把统战部长石泰峰这个是二十多年统战部长唯一一个政治局委员兼的统战部长，所以统战部现在的地位空前高啊。伟大领袖想在统战这个领域啊建立不世的功业，建立成为历史上在统战领域作为最强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李干杰所以也想有所作为，那有所作为做啥呢？民族搞完了只能搞宗教，所以你看李干杰上来以后在民族在宗教领域的这个作为特别强，你看抓了这个释永信啊，释永信在中国纵横江湖二十多年就是然后被收拾了一顿，然后整个佛教圈其实都进行了一番整顿，就是释永信原来那个模式就是跟经济密切结合的这种都搞了一轮整顿，但只是全国大家没注意到，就佛教整顿了一圈之后抓基督教，大家知道基督教那个叫西安教会还叫西安嘛，西安教会就是没有不是中国这个三字教会的，直接听罗马教廷的这些的这个西安教会抓了几十个人嘛，整个西安教会又抓了一遍，就是基督教嘛，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些宗教挨个抡一遍。伊斯兰教也整了一遍了，其实，伊斯兰教之前跟民族问题，伊斯兰教是结合在一块的嘛。浙江杭温是啥意思？你是杭州温州吗？西安教会，对的， 5100的故事，5100的故事，我想一想，讲一期5100的，得跟那个谁呀、啊，刘志军的一块儿讲，或者跟中纪委，还有讲邓家，还讲那个讲白手套那期讲一讲吧。谢谢老孙，唐山烧烤案涉及国母和王小红吗？不涉及啊，涉及到这个哪涉及到？那时候王小红还没上来呢，管他啥事儿啊？啊，跟国母更没关系。唐山就那样，唐山那你去过就知道，就是特别黑暗。啊，谢谢 AF 啊，刚才忘了感谢了。刚才那个 Tommy 啊，Tommy Mary，Tommy Mary，谢谢啊，谢谢飞鹰，谢谢。所以大家不要一有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进行疯狂的联想，联想不到。你挨得着那个王小红吗？你这个事儿完了之后，王小红才调到公安部的吧？才主持全面工作的吧？杭州和温州，你讲什么事儿？杭州和温州事儿多了去了。日本对华情绪有变化吗？还是那样吧。啊，反正反华的还是反华，喜欢中国的还是喜欢中国。翟山鹰，我不熟，也不想讲，我不评论动画。翟山鹰，你问大老王去吧，他俩不是好基友吗？他俩互相了解吗？嗯，你问问大老王吧，他俩是吧？我不了解他们。嗯，张志文啊，张志文，我原来还跟他吃过几次饭。嗯，张志文主要因为他是警卫局局长吧，那个谁啊，周永康的那个警卫秘书叫谭红啊，谭红就是在张志文的手下啊，所以张志文应该是受了那个谭红的影响了，所以给边缘化了吧，抓没抓起来我不知道，反正消失了。为什么不抓王明义？王明义的亲家是李长春吧？是中宣部长李长春吧？这么说的吧？刘文喜为啥逝世？嗯，他这个应该没啥阴谋，压力大呗。嗯，你真以为能暗杀一个公安厅长呢？唐山有人刻意曝光拉下当事人吗？这个有可能的，这个事件发生是偶然的，但是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就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个，偶然发生之后呢，就会在发生的过程中就会被人刻意的曝光也好，刻意的把它搞大了，然后就是会影响当时的人，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谢谢雪莹，嗯。谢谢雪莹啊，我这拉的比较慢。谢谢徐礼，老朋友了。王光华是谁呀、啊？不知道。李宁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当时主要还是他理论的影响吧，他那些学生其实没啥影响。李宁喜欢收学生，你一见面他就说："你跟我读博士吧。"所以李宁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李宁不是跟这些经济学家争论了一辈子嘛？但是李宁为什么笑到最后了？李宁有两个秘诀，第一个呢，活得长啊，就是他跟别人骂架骂了一辈子，就比如说销售机吧，他跟销售机关系也不好，销售机很早就瘫痪了啊，中风了，瘫痪了。但是销售机后来中风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李宁吧，就是身体一直很好，哦，90多岁吧，然后。90多岁还能四处调研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李宁收了一大堆学生，啊，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大不大的，他的学生会帮他扩大影响，而且收了一堆当官的学生，所以，李宁的正部级以上的学生大概得有几十个。姜老大走的时候是什么病因？你说姜靠啊？姜靠是啥？是白血病？是诱发心脏病吧？还是什么？反正有白血病，别的我不知道。他年纪大了，这些都是并发症。深圳书记人选就是我原来说的，就是，必须那家出，但是那一家呢，现在没有合适的人，好不出来一个人又被人举报，所以现在就等。嗯，讲杭州啥呢？你要讲杭州，杭州整个政治啊，那找机会我讲一下。我后边会写一期视频，讲到那个马云啊， 讲到马云会讲到杭州的政治生态。就是习总书记在杭州啊，是很不爽的。就是他当时大家你看他到了浙江之后，他作为浙江的省委书记，杭州的市委书记他换不了。而且杭州的市委书记跟老江关系非常好，也不买他的账。所以马云主要是那个杭州的市委书记王国平提拔的。所以王国平跟马云非常好，所以老习也不喜欢马云嘛。王鹏我不熟悉啊，75后我回头查一下。好了，再差不多了啊，2000多，咱差不多开始了，谢谢徐迪啊。啊，首先再给大家这些下边大家提问的，大家过会儿重新提啊，我先开始讲了，因为大家好多人进来了。首先给大家道个歉，给大家拜个年啊，新年快乐啊。第二个呢，给大家道个歉，因为昨天呢咱们要直播的时候正好油管宕机了，这个不能怪咱们，好多人进不来啊，所以为了让更多的人听了，所以咱们就推到今天了。结果我修改的时候呢，出了一个 bug， 就是我设置的后台啊 ，YouTube 显示的是日本东京时间11点，结果我发公告的时候呢，发成了北京时间11点，所以这个问题在我啊，给大家再道一个歉啊，所以不好意思啊。然后今天呢，我再给咱们正式开始哈。开始前呢，我还有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咱们频道呀，没有自己合作的或者咱们自己官方的什么代充渠道。凡是号称跟他合作的代充的，那都是骗人的，跟咱们没有关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除了 YouTube 和 Petro 的官方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收款的渠道啊。咱们也不搞这些东西，因为平台它是比较公正的，这些东西咱走平台就行。虽然平台有些时候苹果会收一些苹果税30%苹果税，虽然有些讨厌，但是他们的这些收费还是就是明码标价的。现在咱们的这个会员费啊，一个490，一个6000日币啊，就是苹果会收一些，拍手会收一些这个平台费用，但是超过这个之上的代充啊那个都是骗人的，大家一定注意鉴别啊。所以这个代充也出了很多问题，大家如果在国内的话，其实有很多办法去充值的，只要有个信用卡应该就能充，实在不行去充一下拍手，或者是去闲鱼啊 ,Google 啊去买一下那个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那个礼品卡也是能充的。啊。谢谢 Alex。啊。所以就是实在不行找代充的时候一定注意鉴别，价格不要太高了，太高的那肯定不是咱们的，我这个一再声明一下。然后如果在评论区里代充的再发的，我发一个我删一个。啊。已经有的我全部都删了和封禁了。我代充的你也不要在我这里面发广告了，好吧。如果你要代充，你搞一个良心代充可以有利润，但不要翻好几倍，然后还冒称跟我们是官方合作的啊，所以有这些的我发现一个给删掉一个。好了，咱们今天开始正式的直播啊。今天咱们讲的主题啊是栗战书的白手套，石家庄首富，就是东旭集团李兆廷的这个前生今世吧。栗战书大家其实都知道，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他是先后当过中办主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他是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也是习近平成为一尊的这个助手。也是咱们伟大领袖的这个总参谋长，也是咱们这个社团的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社团的白纸扇呀，最高白纸扇啊。这直到现在我听人家说就是这个老大呀还经常去栗战书的办公室里坐着喝喝茶一把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喊出去，然后两个人在里面一坐坐一下午。聊个两三个小时，谢谢飞鹰啊！就他俩的这个关系一般的干部啊，退休之后啊，老习是不喜欢，除非他问，他是不喜欢你在干政的，你说话就叫干政，你推荐人也叫干政，但是栗战书是这些老干部中的一个例外，就是他会主动的过去找栗战书去 两个人商量这些战略啊、人事啊啊，所以大家看栗战书在退休以后，对人事啊、对各种战略上影响力还很强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人认识不一样。栗战书这个人，因为要讲他的白手套呢，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他的这个经历。我之前写过相关的视频，也是我在油管上第一个视频啊，就是写栗战书的，当时得到很多人的好评啊。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声，当时是用机器的声音啊。栗战书呢是河北平山人啊，跟现在的中办常副主任孟祥峰啊他俩应该都是他是萍乡人，孟祥峰好像还不是一个地方。栗战书呢，他这个官场经历啊是比较传奇的啊。他33岁就当了这个无极县委书记。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是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无极和正定大家知道都是石家庄下边的两个县级市，两个县。所以他俩这两个隔壁县的县委书记啊，而且都很年轻啊，一个三十岁，一个30出头，大个2-3岁。啊，所以他们俩呢就经常在一块喝酒啊，年轻人一块这个交流嘛，而且都比较年轻嘛啊，所以他俩的友情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从正定，从无极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了，这个是他俩的这个革命友谊的开始。那到了85年呢，栗战书的简历啊就出现了不同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大家知道85年习近平出了一个事儿啊，就是习近平他老爸给这个河北的书记当时高阳可能打招呼了，让他关照一下自己儿子，结果高阳把这封信还是什么的在河北省委常委会上公开了啊，所以习近平这在河北就待不下去了，所以就通过那个中组部的何载吧，因为习仲勋在书记处是管中组部的，何载就找了那个向南嘛，然后向南跟习家是世交嘛，所以就调到了福建去了啊。所以习近平就是85年的时候就走了，但是栗战书啊他的官运呢就开始亨通了。因为高阳走来之后，这个邢崇智当了第一书记，邢崇智对栗战书特别好，所以栗战书习近平走了之后啊，栗战书在河北就开始一帆风顺啊。85年就是他当县委书记后的2年就当了石家庄市的地委副书记兼那个行署专员。大家知道行署专员就相当于当时石家庄是地区嘛，还不是现在的市，行署专员就相当于市长啊。所以你看他的简历是非常奇怪的啊，当了县委书记之后2年啊就当了这个行署专员，当然你也可以说干部年轻化。完了之后呢，到了86年呢，他又当了这个团省委书记，河北团省委书记，然后习近平这时候才是厦门市的副市长啊。所以两个人啊，就是栗战书稍稍领先一点，但厦门副市长，厦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升副省级城市，如果没厦门那个时候还不是副省级城市呢，他这个厦门是副市长还是副厅级呢，所以栗战书比习近平还要高，还要快一点点。到了90年呢，然后他就变成了承德的专员，承德地区的行署专员了。所以栗战书的简历大家看会很奇怪，到了85年越级七八车这个石家庄的这个行署专员，86年变团省委书记，90年又变成承德地区的行署专员了。到了93年啊，就是他43岁的时候啊，他就变成了这个省委常委秘书长了。大家知道习近平这个时候，习近平大概也是93年才解决的这个省委常委吧，他90年是福州的书记，93年才给解决常委，这个时候习近平才追平他。从85年到93年有8年的时间，栗战书其实就领先于习近平的相当于。所以到了93年两个人又齐平了啊，栗战书又开始干成常委秘书长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很不巧，就是他的伯乐邢崇智下台了啊，退休了。邢崇智退休的时候呢，就跟当时中组部来考察的这个人呢，就说呢，就是谁当省委书记都行，就是省长陈维高接书记不行啊。大家知道这个陈维高跟老姜关系不错，所以陈维高最后还是接了这个书记。大家知道陈维高上来之后就恨死了邢崇智了。所以邢崇智退休之后没有别的职务，就是在石家庄待着，结果就没有任何人敢在石家庄敢去邢崇智家里，就很少有人去邢崇智家里。邢崇智当时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啊，就是当时的河北的政坛啊是斗争的比较激烈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说法。关于这段经历啊，关于邢崇智跟陈维高的斗争啊， 大家去看，大家不要去看一下，不要只看现在官方的这些报道，官方的报道都说陈维，因为陈维高最后出事儿了嘛，大家都说陈维高的秘书李珍这个跋扈，飞扬跋扈，这个是真的，然后就说陈维高怎么样，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呢，大家要去看一下陈维高的回忆录，把两个人的回忆录对比起来，陈维高其实当时是一个改革派，这个人呢，他适合做省长，适合搞经济，但是他不适合搞这个人事关系，所以在河北的时候搞改革呢，被河北这些本土派呢进行了强力的狙击，所以到最后陈维高大家也是，只是陈维高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什么，陈维高只是降职了，从正部级、正省级降成了副省级待遇。给了一个党内警告还是记过的一个处分，陈维高，所以大家看陈维高出事，他只是被党内降了半格，没有说什么大规模的降级或者是被关起来，所以这个就跟什么呢？一个是跟他跟老姜的关系，另外呢也跟就是他当时面临这个情况，中央其实也了解的，河北这个内斗斗了很多年，大家回头可以去看看河北的这个政坛很复杂，一直到现在河北的政坛一直很复杂。离北京那么近，它生其实还是这个跟100年前跟清朝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河北现在内斗还很厉害，所以这个陈维高上来之后呢，就是对栗战书啊，其实就没有那么上心了，就没有那么重视了啊。大家知道陈维高的这个秘书李珍在北京比较有背景嘛。李珍本身是陈维高的秘书，那栗战书作为省委常委秘书长也是陈维高的大秘，所以两个人冲突就比较严重。所以李珍呢就运作把陈维把栗战书呢其实就晾在了一边让他担任什么呢？担任省委常委兼农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你作为一个省委常委你起码应该担任个组长吧？他连个组长都没有，管农村的还是个副组长，所以栗战书就非常的痛苦。这几年时间。然后到了98年左右，他就自己运作呀。栗战书就找了，我听说是找了宋平啊，因为宋平当时中组部还是在宋平那边，宋平的这个宋平的人张全景是中组部长，应该是九八年啊。这个他就找了宋平的家人，然后就调到了陕西当省委常委。一开始呢也没什么位置，也是个空头常委，就是陕西的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反正但是好处就是陕西没人针对他了啊。然后这个陕西的省委书记当时是李建国吧，就是李润鹏的大秘。李建国呢经过考察呢，也后来就是信任他了，所以02年把他弄成西安当书记，把他弄成西安当书记，然后03年调到黑龙江当副书记、副省长，到了07年他才接触了他15年的副部级，他在。栗战书呢，起得早，然后遇到挫折也早，在副部级的平台上待了15年。谢谢青山吧。所以到07年李元朝上来之后，因为栗战书大家知道当过团省委书记也算团派，所以李元朝上来之后呢，才给他解决了这个黑龙江的省长。10年呢，当时黑龙江的书记是吉炳轩10年呢就调到贵州当书记。其实这个在黑龙江和贵州的时候，栗战书没想到自己以后能飞黄腾达。当时我听他身边的人说，已经在计划自己在哪退休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很低调。在黑龙江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些企业家关系搞得很好在黑龙江，黑龙江当时有个地头蛇，大家知道就是叫戴永革，知道吧？就是仁和集团，就是把地下防空洞改造成商场，改造成号称地下万达，改造成商铺卖出去，在那个。就是核心商业街，比如说南京，上海南京街下面的防空洞改造成地下商铺，把那个人流量有人流量的地方，但是商铺的这个租金便宜多了，他搞这种模式，戴永革搞得非常好。到了贵州呢，他跟贵州的那个罗半城啊，贵州当地的首富搞得也挺好。他栗战书很注意跟企业家搞关系。到了2012年呢，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令计划后来出事了，大家知道令计划出事之后呢，就不适合在。中办待着了，当时就选一个继任的中办主任，当然这时候选中办主任，大家知道是非常不好选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胡锦涛还是总书记，所以你选的这个中办主任胡锦涛得认，但是胡锦涛半年以后就要下台了，所以你选的这个中办主任呢，习近平也得认。第三个呢，当时的老板还是老姜， 所以你选的这个人呢，老江家的人，所以这个新的中班主任得江、胡、习三派都得认，所以选这个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正好呢，这个谁呀、啊？栗战书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他跟老习是老哥们儿，他是团派，跟老胡也能接受他。当然，他跟老胡本人，其实之前交流也没那么多，但是跟老胡身边的人都是很熟的。然后呢，他通过戴永革呢，跟老曾关系非常好，所以老江那边也能认他。所以呢，这个戴永革帮他运作这个事儿啊，就是突然，所以他也是意外之喜啊。当时说是戴永革开着飞机到那个贵州，告诉他到贵阳，告诉他说你要当中办主任了，当中办常务副主任了啊。栗战书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就这么个情况下啊，他就到了中办接了主任啊，所以后来帮习干了这一系列的事儿，后来接了人大委员长，十八大上他是最大的黑马之一啊，接了这个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一二年十九大上呢，当了进了常委又啊。然后十九大上呢，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弟，这个叫赵什么赵克志啊，搞成国务委员了，搞成个副国级了。到了二十大上呢，他要退休，但是二十大上呢，他就推荐了很多人。二十大上他退休之前呢，他推荐了很多人。现在所以栗战书的人，你看刘国忠是他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是那个女同志叫什么盛怡琴吧。申一勤也是他的人，两个副国级，所以你看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加上两个，加上几个国务委员，有两个是他推荐的，这个力度大不大？加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当然跟习家也有关系，但是跟他也非常熟，也是他点的炮。包括中纪委副书记余秋红，广西的书记陈刚，江苏的书记信长兴。现在的民政部长陆志远，还有景俊海，就刚出事的景俊海，这都是他的人。还有当时的天津市长叫廖国勋吧，廖国勋后来去世了，天津市长如果不去世，现在也是封疆大吏了。所以你看他，所以栗战书虽然退休了，他推荐了不老少人啊。所以这个是栗战书的这个整个的简历。栗战书的情况大家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分析他的简历看看，栗战书是他是财贸学校毕业的。这应该是个中专，大概类似啊，所以他没正规的上过学，所以他没有知识分子身上那些毛病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没怎么正规上过大高等教育，没受过高等教育。第二个呢，就是他是从基层一路起来的，所以栗战书从县委书记一直干到上面来的，而且是从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所以栗战书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人，也是非常懂中国政治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层层的这种厮杀中生存下来，他不是像很多团派那样啊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他每一层都要经过很长的厮杀，经历过陈维高对他的李真，经历过陈维高和李真对他的这个冷遇，经历过李建国对他的考察，经历了15年的这个副部级的漫长等待，是不是？然后在各个的政治势力之间进行徘徊。在河北的时候，在邢同志，在本土派和陈维高之间进行徘徊，在这个就是在到了中央，你看又是在几派，又在胡江习三派之间进行徘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大师。是吧？这是就是第三个说的，他是非常擅长协调派系关系，协调能力非常强。第四个呢，就是他非常重视和企业家搞关系，他是从河北时期开始，一直就非常重视企业家，就而且他跟企业家是真心的交朋友，不是像很多人把企业家当成工具啊或者什么样子啊。第五个呢，就是他喜欢推荐人，但是呢又不像王岐山搞的这个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所以他该推荐的人，他很好的掌握了这个尺度。就是在推荐人和形成和对老大形成威胁之间找到了一个好的这个折中点，因为老大他缺人，也需要你他的亲信推荐人，但是呢他又不希望就下面的人形成一个大的山头，像王岐山一样每个部门都有他的人啊，形成一个大的势力，这是他不希望的。所以他在推荐人和形成自己的山头之间呢找到了一个好的平衡点，没有就是没有引起习的这个警觉。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是其实是跟习在习的所有盟友里面，他是跟习最熟悉啊，最了解习的秉性的一个人，而且他跟习之间是平等的盟友。他跟习之间这个关系呢，他不像现在的蔡奇也好，王耀宏也好，黄宏明也好，这些人呢都是蔡奇的，都是习近平的秘书出身啊，包括现在的李强也好，他都是从一开始就是习近平的下属，一开始就是习近平的秘书，所以对习近平就天然的下对上，啊，栗战书他跟习近平其实是老哥们儿这种感觉，而且他跟习之间呢，就是一直多少年一直没有中断联系。从河北时期开始，后来他到了陕西之后，大家知道习近平的老家也是在陕西。齐心到02年的时候，齐心就带着他的孩子去回陕西了几次啊，都是这个栗战书在陕西接待的，全程接待的。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很多栗战书当时接待齐心的这个照片，所以栗战书跟这个习近平一家都很好啊，跟远平啊，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熟悉。啊，所以他不是说简单的我就跟你一个人好，而且是很多年前形成的这个啊这种关系，老哥们儿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待过的每个地方，最后都成为了他的根据地。从黑龙江也好，黑龙江后来的王献奎也是非常认他啊。后来这个陆浩想接黑龙江的书记，也是栗战书的狙击的。栗战书跟王岐山进行较量，王岐山支持陆浩当黑龙江的书记。然后栗战书呢就反对他接黑龙江的书记，最后把陆浩搞到自然资源部了，啊，包括像贵州后面的几任书记跟他关系都非常好，陕西出来的像景俊海啊、陆志远都在陕西认识的了，还有河北，就今天要说的河北，河北也成为他的一个根据地。为什么说河北也是根据地呢？大家看看周本顺以后的河北的省委书记，赵克志是在贵州的时候就跟他非常熟悉啊，就是。大家知道他们俩在贵州的时候很想干出一番事业，那个就是10年左右，他们俩经常一块儿活动。大家知道省长和书记一般不一起活动，他俩就经常一起活动，啊，就是我在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北京有个叫友谊宾馆吧，他俩经常那时候在友谊宾馆找那个民生银行在那里嘛，我还见过他们在那里，啊，就是一看那人面熟啊，就两个人一块在那活动，这是很少见的。啊，他跟赵克志那个时候就熟，包括王东峰，啊，包括这个后来的倪岳峰，当然你这个倪岳峰后来投靠他的啊，就是这些历任的河北书记，你必须去拜一拜委员长的码头，因为委员长在当地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非常多啊，你不来找他，他们也会来找你啊，谢谢麦嫂老朋友啊。是，所以。我发了那个推特之后，大老王不也说嘛？大老王这个兴高采烈嘛，大老王自己发的嘛。他说当年，就是栗战书的侄子叫栗亚东嘛，栗亚东有个小弟，就是跟大老王的女秘书搞在了一块儿，想办法为大老王要了1%几的股份，然后利用这个小股东的身份呢去查账，然后就跟大老王谈判。说你要么就是把你抓进去，你啥也没有；要么呢投降输一半，所以大老王就选择投降输一半。这是大老王讲的故事啊，就是他这个侄子是名声是比较大的，无恶不作。那么栗战书的白手套呢，其实是，很多的啊，主要的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戴永革，戴永革当然主要还是曾家的白手套呢，但是因为他帮了栗战书，运作这个事情，所以栗战书也欠他很多人情，而且他跟这个曾庆红和曾家好呢，所以栗战书也对他也比较支持，所以戴永革呢，老戴呢。他呢是在有段时间是比较嚣张的，大家去看一下，他帮这个栗战书，应该到贵州也是他运作的，啊，他的戴永革有一个俱乐部是足球俱乐部吧，因为戴永革比较喜欢许家印，许家印玩啥他就想他就想玩啥，许家印想怎么弄他就学许家印，啊，他就说戴老戴就说老戴口头禅就说我就喜欢许家印，我就喜欢跟许家印一起玩。 所以许家印搞球队，他也跟着学搞球队，然后那个球队啊，大家就看就搬到了贵阳，然后贵阳马上就给了他一大块地，还给了他几个亿的补贴啊，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政治运作最后都要买单的啊，政治运作最后都会有一个大的买单的，只是这种形式啊大家一般看不出来啊，很多的时候一些不正常的这个交易你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个有些时候是替政治上的运作进行买单的啊，所有的政治运作不是无偿的，他都不是活雷锋，他都是耗人情的。那老戴跟曾家的这个关系是他花了很多成本搞起来，那我帮你运作一下，我消耗了我很多的资源啊，那我凭啥帮你运作啊，那你得给我回报啊。所以后来大家知道戴永革，大家知道徐明，就是薄熙来的白手套徐明不是在狱中死了吗？他的这个公司不是遗留下来了吗？施德系不是遗留下来了吗？啊，施德系最后一开始找到了一个重组方啊，后来这个老戴他们意识到这个施德下面有几个金融牌照很值钱，铁岭银行是控股的，还有那个华汇人寿还有什么，有几个金融牌照很值钱啊，所以就戴永革就把那家给撵走了啊，然后就把整个实德给吃下来了，估计给了徐明的哥哥，还有徐明的那个老婆，就是那个女演员啊，姓田的叫什么现在又在屏幕上活跃了给了他们一笔钱，然后就只把整个实德系给吃下来了啊。当然他最后重组，因为老戴这个不尊重知识分子，他用关国亮搞这个华汇人寿，结果又跟关国亮干起来了，又把关国亮把关国亮给关起来了啊，所以关国亮的家人啊，关国亮的家人现在还在四处上访。关国亮大家知道跟胡锦涛的那个侄女刘雪梅关系是非常铁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被老戴给收拾了啊。现在老戴在英国呢，因为他搞的事儿比较大啊，被关注了，所以跑英国去了。田海荣，对，大家懂玩的比较多。第二个白手套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中天啊，就是贵州啊有一个中天集团啊就是号称罗半城啊，就在贵阳有一半的房地产是开发的，叫罗玉平，就是贵州那贵阳那个有什么花果城啊，还有几个大盘，花果城我忘了是不是他开发的，反正几个大盘都是他开发的。这个罗玉城这个罗半城啊跟这个咱们委员长关系非常好啊，也是罗半城当年发展的也非常快啊，号称贵州首富嘛啊，一开始是做地产啊，做地产做着做着想搞金融啊，收购了那个一个收购了一个证券公司吧，一个小证券公司，还收购了一个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后来就叫中天证券，还收购了一个保险公司叫什么人寿了我忘了，那个保险公司那个时候还盈利的，他给收购了。最后呢他就想收购这个华夏人寿，就是明天系的华夏人寿。然后预付了70多亿给这个华夏给这个明天系。因为明天这个故事回头我可以专门讲一讲，我大概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反正就是很多乌龙吧。这个故事我回头讲吧，我在会员直播里给大家讲吧，比较涉及到一些秘密了。反正就是后来就突然接管了。突然这个保监会接管华夏人寿了。所以他70亿呢也不退了。所以这政府流氓吧，你不让人家收购，你把70亿退给人家吧，结果也不退了。所以一下子就加上地产下滑，加上他这70亿一下子没了。因为这70亿是他砸锅卖铁借来的。所以整个的这个他这个公司也不行了现在。所以整个的这个中天的这个整个中天系啊就被破产重组了，被别人拿走了，被谁拿走了呢？被那个月明投啊，就是广东的一个企业给拿走了。这个中间又牵扯到刘鹤家族跟栗战书家族的一个斗争。因为这两个事儿呢，一个是叫停他收购华夏人寿，然后让这个保监会接管，一行三会接管明天系的机构呢，也是刘鹤做的决定。然后这个收购整个把这个他花了大概十几个亿还是20个亿就把整个罗半城的产业吃下来了。也是那个跟刘鹤的家族关系密切的一个资本把它吃下来了。所以这两边 啊，所以委员长那个时候还不是如日中天，在金融领域他还不是包打天下啊，所以最后这个楼半城的最后的结局也不是很好啊，因为太迷信关系了。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叫李兆廷啊，就是石家庄首富，也是河北这个河北比较知名的。大家知道河北省主要有三大企业，大家知道吧？啊，河北省就是政府关系最强的一个就是今天的李兆廷，一个就是那个新奥燃气的那个新奥集团的那个叫王玉锁吧，啊，这个是老牌民营企业家，王玉锁做的比较稳啊。那个王东峰的儿子就在王玉锁的公司里。然后还有就是华夏幸福，啊，华夏幸福当年在当地也是比较强的，啊，这三大集团是基本上瓜分了这个河北的主要的政商资源和一些比较好的商业机会，啊，当然现在除了王玉锁之外，陆陆续续的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咱们今天就讲这个李兆廷啊。李兆廷这个家伙呢，是1965年出生的，他父母呢都在这个军工企业里，所以他从小也在大院里长大的，就是什么都有这种小社会。所以李兆廷啊，从小就开始迷恋这个体制，他的企业到后来也是讲政治、讲规矩。他呢是80年代初呢，在河北工业大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大学生还是比较稀缺的，80年代不管哪个大学，只要能上个大学，其实就证明你这个人还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当时他的一开始的梦想呢，就成为技术专家。85年呢，他就到了这个石家庄的柴油厂啊工作。30岁呢，他就干到了副总啊，就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嘛，脑子比较灵活，又懂技术，又大学毕业的，在当地估计也比较熟，30岁就干到副总了，所以这个在当时还是很厉害的。啊，就是对，就是他的算力还是够的，所以他就很像大家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大江大河》吧？那个《大江大河》里边有个姓宋的那个主角，就是他们说，就是跟他有点这个，就很像他的原型。他32岁呢，1997年呢，他就下海了，当时就想着，实业报国，怎么报国呢？他就造那个电子剥壳。什么叫电子剥壳呢？就是那个当时大家知道那个原来的电视没有现在这个液晶电视那么薄吧？原来的电视叫什么 CRT 电视，叫大屁股电视，大家知道吧？现在特别厚的电视嘛，那种显像管的其中一个关键元器件就叫这个电子剥壳，大概占整个彩电的成本，大概要占到20%到30%啊，就是一个关键元器件。一开始呢，他就想造这个东西，他结果组织了一堆人，搞公关，把这个公关下来了。当时他就是成了全国最大的这个造这个什么电子剥壳的制造商。啊，大概占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占率。这个时候，他是老老实实的搞这种这个实业和技术的。啊，当时那个宝石集团就是他大客户。过会儿咱们还讲到这个宝石集团。对，后来这个结果，他刚当上这个行业第一没几天，这个大屁股电视、大背头电视就变成这个液晶电视了，就非常薄了。所以他就组织一帮人开始搞这个液晶玻璃基板。啊，当时因为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玻璃基板主要是被这个美国康宁还有日本一个厂家垄断着的，所以他就搞了这个技术攻关，就搞出了这个第五代的液晶玻璃基板啊。所以当时的中国的液晶电视啊，就从几万块钱咔干到了几千块钱啊。所以李兆廷你也不是说他一开始就是骗子，人家当年还是干了点事儿的，所以他通过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业界也好，在民间也好，积累他的威望，很多领导人对他也很肯定。啊，他出来讲故事，未来讲这个故事，就领导人原话就说，东旭干成了很多央企该干成却没干，东旭干成了很多央企该干而没干成的事儿，说他为国争光了。所以，李兆廷的未来的形象就是实业报国、技术报国、产业报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人家是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的。啊，这个就是他的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还扎扎实实干了事儿的，所以领导也不傻，他要是完全是纯粹的骗子，大家领导也不喜欢他。他历史上还是干了点这个真是技术报国的事儿的，起码咱们看液晶电视，它起了作用的。啊，到第二个阶段呢，他就开始干坏事了，就学坏了。李兆廷呢，就是当时我刚才说的这个宝石集团啊，就石家庄那个国企就不行了。但是他下边呢有一个上市公司挺好的， 所以李兆廷就惦记这个上市公司了。当时的宝石的这个股东呢，他的是主要是那几个资产公司，什么长城啊、东方华融占大头，石家庄国资委呢大概占了10%几不到20%的股份。那个李兆廷当时要钱没钱啊，要技术有技术，但是要钱没钱，他想吃下这个宝石，是肯定很难的，因为这几个 AMC 大家知道总部在北京，肯定不会买他的账的。但是他有个好，这个李兆廷有个好基友，就是石家庄国资委。石家庄国资委呢，就出面来跟这三大 AMC 谈，从这三大 AMC 手下把这个宝石的宝石集团的股份全部买下来了。当时石家庄国资委也没有钱，把自己持有的一个商业银行的股权啊、给了别人，给了对方，才把这个股权换回来的。换回来之后，石家庄国资委就成为了这个宝石集团的100%的股东。第二，结果过了几个月呢，他就石家庄国资委呢就让这个东旭呢用一家新公司，用一家空壳公司对这个宝石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占了47%。这什么意思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宝石集团呢，石家庄国资委呢花了几个亿的代价把这个宝石集团啊变成自己的全资国企。宝石集团的这个净资产呢就几个亿。结果呢，他让东旭集团呢用一个新成立的空壳公司对他进行增资。然后还占了47%的股份，相当于东旭集团空手套白狼，占了他1/2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呢，他也分了两波，大概分了两部分全部转给了东旭。所以这个石家庄的国资委主任，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姓段，叫段志平。他真是活雷锋啊，真是东旭的活雷锋好基友啊。所以在他的帮助下，当然他不会只是一个石家庄国资委主任敢拍的板啊，东旭肯定给他表示了，但是像这种情况起码要市委书记甚至是更高的层级的领导对他进行这个对这个谁李兆廷进行背书这个国资委主任才敢这么大力度来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着重讲的，就大家就知道李兆廷怎么拿下来的他的第一个上市公司了。李兆廷拿了第一个上市公司之后然后他马上募集资金，拿了钱了之后又买了第二个资金，买了第二个上市公司，就是宝安下面中国宝安下面的宝安地产还有一个叫嘉林杰吧，一个纺织公司，拿下来之后进行改名，三个上市公司，这个就是他的三个上市平台一个改名叫东旭蓝天，一个改名叫东旭光电，一个改名叫东旭蓝天第三个嘉林杰好像还没有改名。所以到了2013年开始2013年开始，李兆廷就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了。2013年他成了全国人大代表。2015年他收购了这个宝安地产。2015年同年收购了嘉林杰，第三家上市公司。2016年当选中国十大经济人物。2017年当选了石家庄首富。他这个首富就怎么就是有政府关系有这些东西怎么变现成钱呢其实也没那么难。就是有个笑话说把大象装进冰箱又分几步总共分3步大家都会是吧。那从一个没有多少钱的技术人员变成石家庄首富总共有几步呢？大概也就5-6步。第一步呢就是刚才讲的打造好人设让领导支持。大家知道他是技术报国产业报国。第二步呢拿到平台，就是把上市公司搞定。第三步呢怎么做呢？第三步呢主要是业绩包装，把这几个上市公司的利润搞好。所以从2015年开始呢这个东旭呢就是往这三个上市公司里加这个收入，就是采购方全是自己的公司，然后下假订单。一共加了多少呢？总共加了收入虚增了400多亿，利润虚增了多少呢？利润虚增了130亿。没钱怎么办？他虚增货币资金。那为什么呢？他能虚增货币资金呢？因为他后来搞了个银行，自己的银行给自己出了个证明，我有400多亿资金。所以在他们的这一系列包装下呀，上市公司的业绩就非常好。今年几个亿利润，明年10几个亿，后年20多亿。所以整个上市公司呢就是整个的业绩就特别好看。所以就到第四步呢就是把整个的股价炒高。那怎么炒呢？所以这个李老板呢就是在自己公司部门呢成立了一个二级市场的部门。这个部门呢跟这个整个集团所有其他人是不联系的。他们吃饭呢也不去这个公司的公有食堂。给他专门请了小灶的律师小灶的厨师跟他们吃小灶。他们单独在一层办公，直接向李老板报告 自己炒自己的股票啊，就把股，当然也会请一些这个合作的私募基金啊、公募基金进行托盘，就把股价炒高。第四步，第五步干啥呢？第五步就进行募集资金啊，找项目募集资金啊。大概前前后后募集了多少呢？大概募集了有应该有应该有三四百亿，我估计啊，大概应该募集了三四百亿，就不断的增发增发，加上发债啊，大概这几个平台三个平台加起来都有几百亿。而且他自己呢，他不光是比如说认购九十亿吧，发九十亿的新增九十亿吧，他自己先认购个二十亿，然后再忽悠别人买。那谁来买呢？也不是老百姓，主要是公募基金。当然公募基金拿的也是老百姓的钱了啊，公募基金然后认购的他这几百亿的钱啊，前前后后拿了有三四百亿应该。这是第四步。第五步呢，就是把钱掏出来。那怎么掏出来呢？再成立一堆下游的就上游的公司，就是他的供应商啊，这样的话他预付货款啊，就把这个钱搞出来了。另外呢，就是把这几个上市公司的钱呢存到他自己的财务公司里，然后这个时候你即使起诉这几个上市公司，这个钱反正放在财务公司里也拿不走了。反正大概就这五六步啊，人家就通过上市公司拿了几百亿出来。哎，当然了啊，通过上市公司拿的这个都是大家可以查的，也都是小头。大头是什么呢？大头还是通过银行。谢谢青山吧。所以这个东旭的这个融资团队啊，是市场上比较牛的。所以他把能借到的，不管是大银行、小银行、河北的银行还是山西的银行，基本都借了遍了。大概借了多少呢？我估计大概有1000来亿。为啥呢？因为整个盘子，整个东旭的盘子大概是2000多亿。2000多亿，上市公司拿了几百亿。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发债和银行贷款。那银行贷款大家算一算，大概就是1300到1600亿啊，就从银行骗出来的钱大概就这么多。大家知道2019年东旭就陷入那个流动性危机，还不起钱了。当时大家到网上查一下，当时开了一个债权人大会。这个债权人大会就跟咱们开那个十八大一样，主席台上坐一排领导，然后下边呢坐一排密密麻麻的银行。那讽刺的是，欠钱的李兆廷李老板坐在哪里呢？他坐在这个主席台的正中央。他作为一个欠款的这个对象，他居然坐在了主席台的主席台上，还坐在正中央第一个发言。然后下边的这些银行呢，根据你借款的大小呢，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岗位，仰视咱们李老板讲话。那这个债权人大会呢，第一个讲话就是咱们李老板讲。李老板讲完呢，银监会的银监局当地银监局的领导讲完了呢，就是借钱最多的张家口银行的董事长讲啊，带头表态，我们要支持东旭，不要挤兑，不要挤这个，不要抽贷。完了之后呢，就是石家庄市领导讲啊，而且河北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呢，当时都替他都出面替他站台了。所以大家就知道那个讽刺的场面了，一个借了几千亿的这个老板啊，坐在台上对这些个他欠了几千亿的这些银行们这个讲话发号施令。然后这个李老板呢，手下呢，他跟一般的这个民营企业不一样的呢，他控股了几个金融机构啊，包括像当地的衡水银行他是控了一半啊，包括西藏金租啊，金融租赁大家知道当时是很不好拿的，发起商啊必须要有一家就是能适合就是做融资租赁产品的这么一家，一般就是这种汽车公司什么的啊。所以西藏金租啊是全国第一家民营控股的金融租赁公司，他还控股了一家经营基金，还有一家财务公司啊。所以他拿到这些牌照大家都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这个里面大家就能看到政府，就是他的政府关系使在哪里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拿下上市公司他要花政府关系。第二个就是他增发，大家知道几十亿的这个增发都是要证监会进行审批的。证监会一看就知道他这些就是项目也好包括什么都是不靠谱的。所以证监会那边一直拖着他的增发的申请都是拖了很久才同意的。他证监会也顶不住他的这个打招呼。所以证监会把他的这个就是增发的申请也都同意了。完了呢他又通过关系搞定这些公募基金去认购。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造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 啊，东旭造假全行业都知道，但是证监会为什么到直到现在直到今年才开始查呢？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人顶住他啊，没有人敢查这个东旭。东旭从2019年出事儿，就是出现流动性危机，到现在到2006年出现七年了，暴雷七年了，到今年这七年之间，李老板都是四处还是各级领导接见，还是在四处考察项目，还是照常从银行融资啊，还是在完整的掌控他的企业。大家就知道啊，这七年之间你想想啊，这所有的银行，所有的就是在股市上被他骗的这些韭菜们啊，对他都是无可奈何的啊，证监会对他也无可奈何，直到现在实在兜不住了才把他抓起来。大家就知道他这个政府力量的强大了吧啊。然后他就是李兆廷的这个公司呢，他还牵扯到了好几个别的系的公司啊，他不仅是自己啊，他还牵扯到了好几个别的系的公司啊。第一个系呢，牵扯到谁呢？就山西的德裕系，叫田文军，老田啊。大家可能没听过这个田文军吧。老田干了什么事呢？老田呢把山西的农信社，他入股了山西十几家农信社，几十家农信社，每家都入点小股，有的是控股，有的是入点小股。然后呢，他就搞虚假的贸易融资，从这个这几家企业里呢，从这几十家农信社呢，融了几百亿的，三四百亿的贷款出来都没有还，然后买了三家上市公司，三家还是四家上市公司，然后拿出了钱去操作上市公司，最后就崩盘了。所以老田呢，最后就跑到了英国去了啊，在英国他那边被英国发现了，没收了他一些钱啊。但是整个山西出现了一次那个地震，山西的整个金融界出现了一次地震。从分管的金融副省长叫王一新，到银监局长、金融办主任啊，到农信社领域抓了几十个农信社的行长啊，整个就是龙尧生在的时候，整个山西的金融领域爆了这么一个大雷。那个德裕系的这个贷款跟这个谁呀、啊？跟东旭什么关系呢？他俩当时是贸易伙伴，因为东旭搞银行融资，也搞这个贸易融资。贸易融资大家知道要流水，流水是什么呢？就是你卖给我，我再卖给你，当然是不相关的公司嘛，就把流水倒了起来啊。所以德裕系爆雷的时候呢，东裕系大概有100多亿的这个应收账款没收回来，所以2019年他爆雷呢，跟德裕系也相关，也很相关，所以他就接了德裕系在山西的一些金融资源，包括那个山西的那个叫朔州农商银行嘛，后来就变成了东旭来控股。东旭接了他的金融资源之后呢，又把山西的这些农信社呀又重新撸了一遍。因为山西那边，山西当时的领导就想，哎呀，这个又来了一个有这个中央领导支持，然后又有实力的东旭，让他来帮着处理这个德裕系后续的这个烂摊子吧。所以这个东旭就变成了就是德裕系后续这个资产处理的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让他来处理这些金融上的这些事情。他呢就顺道把这些农信社全部撸了一遍，又撸走了几十个亿。所以东旭系爆雷，发现这个山西那边又受灾了几十个亿。后来这个是他跟德裕系的关系。第二个呢，他跟这个辽宁那个旺，就是中旺也有关系。大家知道那个中旺是谁吧？就是当时做那个旅行台最大的，刘忠田。刘忠田就是给那个辽宁那个公安厅长送了一面包车现金的那个，大概他总共给那个公安厅长送了3亿还是4亿现金，其中第一次送了就送了一面包车现金。大家知道面包车现金什么概念吗？谢谢马青山，他拉了那个一面包车这个现金，那个公安厅长直接就把这个面包车开走了，经过这个那个门槛的时候，因为那个现金太重了，把那个车压的就是那个门槛差点没过去啊，就是然后就这个刘忠田啊，老刘呢当时被抓了之后呢，又知道这个李老板关系多呢，还给这个李老板他家族的人还给李老板送了大概听说送了几十个亿，想把刘忠田捞出来，最后也没捞出来这是他牵扯的旺旺，中旺。第三个呢，就是锦州银行。东旭系呢，也是锦州银行的十大股东，也从锦州银行呢贷了很多款，大家知道锦州银行的股东，十大股东全部都还不上钱了吧？所以他的股东全是这种有问题的民营企业，入股他再把钱贷出来， 所以，但是锦州银行的故事呢也比较传奇，我给大家可以简单聊一下。锦州银行的董事长是张伟，他呢就是胆儿特别大，锦州银行是全国第一个在北京开设分行的，就是股份制银行，所以他北京的关系也特别紧，他呢就是把整个锦州银行基本上是给掏空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想逃跑到美国，因为他当时那个就是肝癌还是什么哪已经得癌，已经得病了，要去美国看病，所以呢，当天呢，他就是跟锦州市政府的代表团，他带队去京东考察。晚上呢，京东的老板不是刘强东啊，京东那边请他们吃饭，吃饭呢就是这个谁啊，张伟啊就提前走了，提前去机场了，然后那个当时他的秘书就留下来了，他秘书留下来吃饭呢，就无意中说了一句，说我们老板要飞去美国了。当时在现场的呢有锦州市的这个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一听呢，他去美国以为他要逃跑呢，当然他确实就想逃跑呢，就马上给这个谁呀打电话，马上给锦州那边锦州市领导打电话。锦州市领导呢紧急的叫停了那个，是叫停了飞机还是把张伟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贵宾候机室里，谢谢飞虎啊，反正就是临时把张伟制止出境了，然后也不敢把张伟抓起来，因为怕抓了，因为锦州银行是香港上市公司，你抓了他会引起那个股价异动，所以呢就把张伟控制在他北京的家里，就是反正监视居住吧相当于。然后还没怎么查出事儿来呢，张伟自己得这个肝癌去世了，把所有的问题都带走了，你现在追究谁都不知道追究了。所以当地这个政府也麻了，就是叫人民银行把这个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叫过来，就谁愿意接盘重整这个锦州银行。四大银行我一个朋友正好在现场。你看看我看看你。都不愿意接，因为知道窟窿太大了，行业内都知道啊。最后那个人民银行没招，就是指令就让这个工商银行来接盘。当然了，配套给了工商银行一些政策嘛，所以就这么着。所以锦州银行理论上早就破产好几回了，是吧？这个就是锦州银行的故事。东北那几家银行大家都知道，都挺有意思。一个锦州银行，一个盛京银行，哈尔滨银行，还有那个吉林有一家叫什么什么九台还是什么，吉林长春下面有个叫什么什么县啊，九台还是什么县，那个县的长春下面那个的农商行，这个都是在资本市场上在当时市场上比较活跃的一个九台农商行。都是比较彪悍的，这几个银行他妈的破产都不知道多少遍了啊。所以大家有钱千万别往这里面存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宝塔实业，大家知道宁夏当时比较有名的公司就这个宝塔石化嘛，宝塔石化怎么跟东旭产生关系的？大家知道当时给东旭融资，就是帮着东旭买上市公司，帮着东旭融资的。那个操盘手当时应该姓郑吧，叫郑小将还是郑大将，反正这个老郑啊在东旭这边帮着东旭建立了这个这些东西，然后东旭快出事的时候呢，他们就金蝉脱壳去了这个宝塔石化啊，帮助宝塔石化构建了一套贸易融资还有票据融资的这个手段，特别是票据融资。所以宝塔石化的财务公司啊利用财务公司做了很多票据融资啊，所以也是融了几百亿啊。后来宝塔石化也出事了，这个老郑这个团队又不知跑哪去了，所以他跟这个宝塔石化学的就是东旭，这跟他相关的四个资本派系啊。所以李兆廷呢，所以他呢就是在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嚣张的，因为他关系到这个程度他还是比较嚣张的。他儿子呢大家知道叫李赫然啊，李赫然是在北大还是清华，北大吧，在北大是上学，当过北大的学生会主席，然后跟李宁读的博士，然后在毕业的时候，在刚毕业呢就搞了一个创投公司叫什么野草还是野花创投野草创投投了很多项目，因为就是他爹给的他大概从体外给他融了10亿让他去投，所以这个李兆廷这瞎搞嘛。你要培养自己的孩子，你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在别的企业先历练一下，做投资这种事儿 你想一想，你没有点历练，你在那瞎投不投不有啥用啊？啊，所以这个李赫然呢也是比较嚣张的，后来娶了当时号称抖音第一美吧，啊，咱也不知道美到什么程度啊，抖音第一美叫潘什么潘宁嘛，啊，后来他们结婚在网上还挺有名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是他们家的故事，嗯，大概就讲这些吧，我嗓子有点不舒服，就讲这些吧，大家有啥问题可以再提一提。这个就是中国政商勾结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讲他如何利用他的权利，你看搞定证监会，拿到上市公司这种融资平台，然后让证监会给他发行批文放行，然后通过造假呢默许他造假，然后通过造假炒高股价呢去欺骗这个股民，收割了一堆韭菜。咱们会员中有没有被他骗的？好了，讲完了，大家戳戳小萌心啊。然后那个大家没有关注的一定关注一下啊。咱们今天那个抖音的不是抖音了，油管的那个经理跟我们联系，分析咱们频道的数据，就说有好多人，咱们频道这个就是观看不订阅的人占了相当一部分人，比别的同类的频道都要这个比例要高多了，就是观看不订阅，这就是耍流氓嘛。你买不买会员无所谓啊，不买会员其实也挺好的啊，就是但是你观看不订阅你就有点不像话了啊，耍流氓啊，我就讨厌耍流氓的。没有什么，你订阅这个有什么事儿啊？你订阅有啥事儿？你看多少人看了咱们频道才开始这个佩服起伟大领袖了。我告诉你们，我们会员群里光全国人大常委有一个人给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有十几个。这不是我说的啊。利在张孝廉，那个谁古元旭是公安厅副厅长，是那个谁，他是那个省委书记，那个叫什么河南出身的那个谁吉炳轩给弄过去的，跟栗战书没有关系。贺荣主要还是喜家的关系。大家戳戳小红心啊，然后那个忘了说了。然后加会员的加会员，我们一些东西还在会员里啊。啊，就是会员大家就是尽量点一下关注，然后能方便的买一下会员，因为我们主要一些东西要在会员里讲啊。啊，你比如说他们刚才讲的几个故事比较内幕一点，我就要在会员里面讲了。啊，高级会员大家不一定买。啊，会员的话其实大家有条件的还是买一下。因为我们会员群里其实很多高手他们也能交流啊，很多私密的东西我们也在会员群里交流。我们的其实会员，我们在时政频道里的会员里，我们应该是待遇最好的。其他的你看哪个有给你拉群的啊？没事，我还是在群里回复啊。还有每周能产生我们会员能产生准时产生一期会员视频的或者会员直播的，大家想一想啊，你全频道去看一看。啊，高级会员我不推荐买，高级会员因为是和这个经济上可以，然后有一定基础的，不推荐很多，比如大学生不推荐买啊。谢谢 Harry。李赫然怎么上北大的？哎呀，北大有很多漏洞，北大清华这些都有自主招生，什么强基计划都能加几十分，还有艺术生。对，郭文清就是栗战书的秘书。对，我就是乞丐说书人。宝，谢谢宝。山东省的这些领导，山东省的省委书记说完了，要说省长，谢谢青山，太客气了你。 刘强是不是没戏了？没有啊，谁说他没戏了？人家年纪还在那里呢。进群的会员，进群的，你去找那个加一下小助手，看一下最近的会员视频，前面都会有加的码。陆志远不说了吗？陆志远就是今天的栗战书啊。特长生跟艺术生是两个行列，我不是不知道。有特长生是一个序列，艺术生北大也有艺术生，你知道吗？清华也有艺术生，你知道吗？首富方威，方威找个时间吧，他没有多少好讲的，方威政治背景不是很强。谢谢青山。南京德基我不知道啊，不熟，这是范冰冰原来的男朋友吧。谢谢青年，谢谢 Lucas。 深圳国税局哪位领导负责跨境电商企业对应？这我不知道哎，你虽然你付费了，但我不知道，你查一查应该就知道吧。这个太微观了吧。大连的书记，大连书记我后面会讲的。我这个回答先讲，先回答付费提问的是必回的，然后是会员的啊，然后是会员的，然后是然后是这个其他的，其他我就看着讲了。会员的我是尽量回答。对，闲鱼里面有代充会员是吧，但是要选靠谱的，别选那个价格太高的。中赫的后台，中赫的后台，中赫我还认识他们一个人，但他后台是谁我还没研究。读个清北博士去直接工作，你要走仕途的话，读个清华的博士我觉得不错。任珠峰，任珠峰是五矿出来的吧。中日关系的关系会紧张一段时间，杠上了，两边都不愿意先服软，你说咋办？对，你看这作曲系老师的儿子就是艺术生上的清华吗？凡是我告诉你，凡是不是赤裸裸高考的都他妈有这个。中戏这是最简单的，最近中戏出这么事就是这样。高级会员不推荐你成为高级会员，青山，你那个直接升级就行，要允许的话，但是我一般不推荐的啊，我也不准备很多人高级会员，就这么多了，所以会员我是大力推荐的。美国周末会打伊朗吗？我没研究，我觉得我觉得郑鹏是不是进去了呀？郑鹏出来了吗？郑鹏不是，我当时我认识一个人还想捞郑鹏呢。很多导演很怀念郑鹏啊。新一届深圳政法委书记不认识。谢谢卢卡斯，我真不认识他，你问这些。你要不说个名，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呀。马宇宁可惜了，哎。王同仲，王同仲是中交的窝案，中交的建设涉及了军方的项目，涉及到了军方的项目，所以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字节跟黄坤明关系不错。哎呀，这个还是有点快呀，我以后还是可能估计得只让会员提问。社长可以讲讲雷军吗？有机会会讲雷军的。主席每个月打卡工资多少？我不知道呀。以中戏的调查，地方监委为主还是教育部纪检组？教育部纪检组力量有限，我估计。两边都得有人。今天这个戴维，今天这个没多少那个，这个都算在大陆货了。回头我会讲会员直播里会讲更秘密的。这周的会员直播我讲讲央视啊，我给大家讲讲央视的秘密啊。少儿不宜啊，周末的会员视频的少儿不宜啊。对，方威就是特别大方。任珠峰啊，任珠峰就是他怎么推荐的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委员长推荐的，回头我问一下吧，应该是吧。因为任珠峰 因为委员长的女婿在任珠峰的手下原来，然后加上那个郭文清也在吴矿跟中野不是一块嘛，所以任珠峰应该是委员长。王同仲跟王勇关系不错啊，王同仲喝多了经常说王勇送他握着他的手把他送出办公室门口，其实他不知道王勇经常送人，不止送他一个。下个香港支付宝是吗？就充了会员了是吗？还得改一下那个吗？齐巧巧被安排回深圳住，你觉得可能吗？你要看信源啊，有的信源就造谣的源头。东旭被查立战书有啥影响？没啥影响。无锡杜小刚，你说说他啥？中国延安井冈山三大干部圈没啥故事。时间不到不让二哥就会员，没有吧？主要操作上。熊茂平今年能升省长吗？前面有空吗？任珠峰当过五矿资本的老总，你去查一查。温金荣应该靠山不大，没有特别强的靠山。孙大光我还没研究呢，我记一下，我帮你记一下，下回我讲一下孙大光。孙大光付费的，我得记一下，下回给你讲一讲。翁祖亮，我查一下。最美村官咱不知道。李元朝和郭广昌之间有利益输送吗？他俩之间主要被受争议的主要是南钢的重组啊，就是当时南京钢铁是个好资产嘛，在李元朝任下当时给了南钢，当时给了这个郭广昌，这个故事是一直存在争议的啊，说就是李元朝和郭广昌之间就这个故事。另计划把自己献祭送上立战书上青天啊，可以这么说。厉主任的孩子叫厉亚东。洪祖亮以前是闸北的吗？那就是丁薛祥的后人，丁薛祥跟那个江西的那个叫什么尹红啊。王广华本来就是个临时的，陆浩当时临时被查，所以王广华是没有什么高层背景就直接接的，所以对他本身就不是很满意。你要问赵德勤什么事儿？张振峰不熟。讲王沪宁不好讲，王沪宁我得把他的思想系统的搞一遍，等以后有时间吧。对，任珠峰当过五矿证券嘛，董事长嘛。五矿证券后边的董事长不就是栗战书的那个女婿，栗战书的女婿嘛。但栗战书的女婿是不是离婚了？被好像是被抓住现行了。张庆伟和许晴是不是？他肯定都给李兆廷面子，但是如果就两个省委书记保护李兆廷，李兆廷能这么嚣张吗？你这在李兆廷那一般的省委书记就不是人，省委书记也看不上。 剑龙钢铁，剑龙钢铁没啥背景。孙秋平是李强的人。栗战书退了，是因为栗战书年龄超龄了，赵乐际年龄还行。王健是被他的保镖推下去的吗？没有证据啊。华润电力在电力系统地位如何？没啥地位啊，它是边缘的呀，没啥，它体量不行。华润电力，会员怎么开不了？大家翻墙啊，首先要学会有动手能力，学会用 VPN 了，再学会怎么充会员，好不好？浙商张荣森啊，张荣森主要当时就是宝万之争搞融资，包括后面搞融资搞的就是违规的太多了。新保安退没退？新保安早退了吧。四川观察后边会讲的。你慢慢来，公安部的事儿，你以为开会定了到真正的落实，要中间有时间呢。排位后面的有仕途了，对呀、啊。金宝现在在哪里？原来是国电国网什么，现在去哪里了？陈金宁现在这些从政能力、执政能力是最强的，这波人最强的。第一陈金宁，第二张国庆，第三尹力，就是不看他从政的，就是政治能力，就是看光看行政能力，这三个人是最强的。北京信托的事儿太多了。秦刚退休了吧？华润地位很高，华润电力不行。华润电力它不是在主流电力体系里面的。泰康之家养老院现在北京的反正很牛逼啊，你进不去吧，先交200万那个钱吧，然后还得排队吧，现在。确实搞得不错，泰康之家。吴清真的病了。和赵乐晴很熟，那你加个会员吧，跟我聊一下，我们聊一聊，对一下。那么你要跟大家熟，那咱们很多信息能对一对。那你加一下，你叫啥来着？就是跟赵乐晴熟那个。就我跟大家讲啊，你就是你有，我最希望的是你有消息，能跟我互相交换消息的啊。这样的话，你能丰富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因为我对很多的认知也不对，你可以补充我的，我呢可以帮助矫正你的一些看法。因为咱们会员有一些人他觉得很对的，给我对完之后我会告诉他这个事儿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不符合逻辑的。啊，就是大家一定对信息啊，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给我交换这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刚才那个会员，就是刚才那个朋友，他说他跟赵乐琴家里很熟，那咱们可以对一对这些信息。啊，所以你跟我联系一下好吧。啊，加一下我的，你是那个推特给我联系，私信我一下好吧。刘国忠和张国庆差不多吧。卢卡斯，谢谢。内蒙古40岁的辅警怎么转正式编制？首先确定谁对你这个事儿有帮助，比如说你们所长还是谁，先确定主要的人啊。如果你找不到他，就找他的下边的，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啊，先找对人，然后跟他沟通吧，是不是？找到，因为他这些底下都比较黑暗，这些所长没有不吃荤的，所以你找到人，找对方式啊，就能解决了。一定找对人，知道谁说了算。 姚甲四三五，姚甲四三五，你给我联系一下。你吹牛吧？张一鸣是太黄坤明。这周的视频是习近平消灭元老帮，这些人不是老造谣这个元老出来那个元老出来吗？我把元老帮的习近平消灭元老帮的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舔俄罗斯？俄罗斯军事上还是厉害的。另外一种情节大家知道吧？还有一个叫唇亡齿寒，中俄事实上是结盟的。棚改货币化，你看看时间点啊。冯长钧是张国清点的，七八年了吧？冯长钧现在最年轻的副部级，辅警找，不是所长，你看看谁定吧。我要搞到人事厅吗？这个我真不了解。井冈的事情我说过呀，下一个会弄蔡奇吗？不会的。咱说到再说9分钟啊，说到1点半，俄罗斯技术，人家军事技术的底蕴比中国要强。中国当时能起来，就是靠挖俄罗斯那帮专家呀。陈永吉，我得查一下啊。查理，谢谢，过年好。王文涛会有前途吧？王文涛能够副国级吧？我觉得。叶剑春啊，叶剑春去当应急部长，我觉得还真是比较合适呢。另外，他在地方上乏力的话，去当个部长也好，省得在对叶剑春这种一直在部委里的，在地方上他吃不开的。所以在江西现在他还没打开局面，尤其在江西当书记，不如回应急部。他原来当过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他原来当过那个应急的什么秘书长嘛，防洪。防旱抗防总的那个秘书长吧，秦毅志会被启用吗？不会的，又是团派，又是跟周永康有关联，你觉得会用他吗？老叶现在连运河的项都没立，你说他能怎么样？谢谢书名，谢谢伊文奏，李潜心在建银国际当董事长，听说后来出事，出啥事了？我怎么没听说呢？王东峰应该没问题吧？他女婿都很低调小心的，没听说他家有什么大事儿。当然，他哪天出事儿，也很正常。谢长廷应该可以弄个副国级，什么岗位不好说。谢谢张三，应届毕业生学历可以。有个叔叔这几年上福利，我该走人才引进回老家，还是去大厂拿几十年？你就这一个人吗？就这一个亲戚吗？那你去大厂吧。看你啥个性，你适不适合？你要是从小就学生干部，立志要为祖国做贡献，情商特别高的，你就去体制内。国师娶了个国母的小亲戚，这都啥跟啥呀？国师是谁呀？王沪宁啊？ 老大没了会大乱嘛，现在真是没谁能收拾这个局面。许晴啊，许晴一般吧，许晴家孩子，咱们一个会员知道呀，哎，他跟我说过，我得查一查，这咱们会员还很多能人啊，我跟你说，越干大运河越调动不了资源，是吧？江西不好弄啊，还得跨省，还得跨部，国内会走出通缩吗？那走向恶性通胀，你喜欢吗？烟花爆炸，这才几个人啊？大厂的40万也不好拿，心脏合适，取舍一下，哈哈哈，说的很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事情，大家不要，为啥我说会员里，会员大家会帮你出主意，大家的说法从各个角度给你出出主意，比我一个人说的要全面的多。青山，你怎么升上去的？你这不研究对了吗？大家一定要学会研究啊。27年会换人吗？换谁呀？新的习近平，新的习总书记接替旧的习总书记。哎，我忘了说了啊。以后每期直播和视频后面，我都会加一句话啊，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啊，今天以后所有的视频、所有的直播后面都是这句话啊，所有的我说的东西都是虚构。Alex，可以讲讲云南楚雄吗？找机会吧，找个云南吧，你还讲到楚雄。市长的多少一对一？我现在停止了，停止了，在那个过段时间再说吧。下载了支付宝，是给绑定了中信银行的。啊，下载了，这你在又去香港下载吗？还就在大陆下载香港支付宝就行？绑定了中信的 Visa。广电系统可以啊，我先讲一下中央电视台，但是你不是会员你就听不到了。为啥做视频？开启民智，开启民智。哎呀，谢谢 Franco C。Cici 送了五位会员，谢谢，太敞亮了你。伟大领袖走了，李强会立即连任。他二把手他有这个，倒不一定说他连任，他可以主持一段时间工作，直到选出来新的社长。国航怎么样？你说你问我这个问题，你问国航这个企业怎么样吗？还是问你要去里工作？你是去里当机长，还是当管理，还是当空姐啊？中央电视台桃色传闻，我只跟你讲我知道的桃色传闻，你肯定没听过。王东峰家，王东峰是个女儿呀，大姐，王东峰的女儿，王东峰是个女儿啊。谢谢青山，谢谢老铁。国内会走出通缩吗？要好长时间，如果不打仗的话，战争可以走出来。冯飞，我聊过吧？那我就等我聊省长吧，会员里面会聊的。湖南省副省公安厅长，我这个太快了，我都看不见了。习甘平，我会说说习家的其他几个人的。27年是新的习总书记上。永泰能源不了解，芮成钢他有啥讲的？芮成钢不就在油管上吗？你不要问了，新保安有问题是随时的，啊，就是你不能说因为电力系统没有无辜的人，我跟你说吧，但是不查他也行，就是因为他也不是主要斗争对象， 说这个东西都是在一念之间，知道吧？所以你那么关心他干啥的？唐三为啥出来了？那个亚洲卫视大家知道是香港的一个破电视台，在香港都快没人看了啊！不是说真的大陆这边放他出来了啊，亚洲卫视的影响力还不如这个一些大的这个自媒体呢。还有最后一分钟啊，讲完拉倒了。今天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谢谢打赏的各位朋友，谢谢大家，能关注的还是关注一下，没啥风险，放心吧，啊，能没啥风险，放心吧，能订阅的订阅一下，谢谢 Tommy， 把你这个问题回答完吧。云南武警换装出征缅北后，就有人传言中国会放个 PMC 拍照，维护海外利益，啥叫 PMC 啊？海外那个吗？海外保镖吗？海外安保集团吗？这个我不了解。好吧，安保是一直在筹备成立这些东西啊。好了，今天这样不讲了啊，我嗓子不行了。谢谢谢谢。该加会员的加会员啊，我周末讲中央电视台啊，很多很多你们想听的除了少儿，除了少儿就那个他会私人保。那个保安公司他们在聊过，私人武装公司我没听说过。好了，谢谢谢谢大家，节日快乐，2016一切顺利，一切顺利，谢谢谢谢。